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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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这个741页。我们昨天提到了有关于这部分是要谈说如何来正确认识六度。为什么这个观念很重要？假如你认为修持六度并不能满足修行上的各方面的需要的话，那除此六度之外你应该还在修其他的吧，就会产生这个问题的。是你对你所要行的法六度菩萨法，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上师道嘛，那上师道的主要的内涵修行的要领是什么？他修行的一个法则，他的修行的德目是六度。那可是问题，你对六度能不能产生决定见？这个就是我们昨天稍微也提到了，很多人就说大圣没有什么具体的修行方法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观念都是比较狭隘啊，认为什么叫才实修啊，什么才叫做这个才是一个修行方法可以实践的。那这个观念其实普遍在很多地方都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整个观念要建立都不是单一方面。今天我跟你讲说六度，你能不能肯定六度？你必须要从整个佛法的架构乃至大乘法的整体架构才去看到六度，才开肯定这个六度的意义啊。假如你从治疗上来讲，因为六度里面有很大部分它是大悲，那大悲假如我们把整个修行的观念以着重于自力成就自己的修行功德这一方面来看的话，你会发觉你会忽略的，你会认为所谓利他之行并不是真正在修，那只是慈善工作，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当然这个不是不每个人都这样想法，只是说存在的很部分的人他认为比较偏重于他所谓的实修是偏重比较属于禅定这一部分，所以很好要修禅定。这个在修行上这个的确是每个人根性不大一样，这是容许的。那你可以顺你的入道因缘成就，这也都正确的，但不要以为整个修行的成就单靠几边就可以了，乃至所谓的禅定是不光靠这样就够了是不光靠这个几个，就是你盘起腿来就这样修就这样够了其实我们应该要很清楚，当你各方面条件不够的话，你即便修禅定也很难成就，很难成就。甚至我们应该讲说很多修禅定其实并没有跟世间禅定做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他知道佛法观念，但他在修的时候他不一定能真的把观念导入在他的禅修里面。我可以讲说很多人其实没办法，讲实话， 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啊，禅修当中最重要的是毗婆舍那，其实是毗婆舍那，奢摩他还比较好成就。问题什么叫毗婆舍那？你不要以为说你把一些毗昙啊很多东西看一看就你就会抉择，不是的。也不要以为说你禅定进现前的时候你就怎么观察你就能抉择，哦，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所想的那么样的轻易。第一个那个见，就像说我今天把很多东西呈现给你看，你也不一定能得到那个共相意。什么共相意？苦空无常意，无我意。就像我现在把所有的那种五蕴的生灭，但我们生灭，我们不是现在常都在看生灭吗？是不是？时间过了，昨天过了，今天来，我们不是在看生灭，可是你们体会到无常意，几分相似味道。你看到这种无常里面，能不能看到从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你能不能得到这种观念？那没有的话，你其实即便观你都不一定能成就。所以我们当然在某方面你着重重视这个禅修，这是也是修行的难得的善行，但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忽略其他的修行。那尤其是菩萨行，那就更不一样了。那菩萨行，我为什么说当我们要认知一个修行，一定是要整体观念看清楚这个法。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修大乘，我们目标是成佛，我目标是成佛，那必须成目标从一开始就不是成阿罗汉了。成阿罗汉有成阿罗汉的修法，成佛有成佛的修法，中间有相通之处，就是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但不共的上士道的修法，你一开始就必须要整体了解你的修行目标是为了成佛，那成佛的资粮是从哪些来，这时候你才会回头去看为什么要六度，而不是光禅定度，不是 光后头的禅定智慧度，不是光那两个度。因为光那两个度会走向什么？声闻。前面我们昨天不是讲了空吗？空要是没有善巧方便大悲的话，会是什么？菩萨显处，危险处。所以从一开始你必须要很清楚你对整个修学佛法的架构，要你的发心，你的目标在哪里，你才会清楚说原来布施也是菩萨的实修法门，持戒是菩萨的实修法门啊。你这时候你才会知道重新正式肯定这个六度的必要性。那你如果一谈了解这个六度跟成就菩萨道、成就佛道的重要性的时候，你再回头去检视每一度每一度所蕴含的意义是什么。好，那现在我们这个范围就这一段就是要告诉你说，六度在一个菩萨道里面，在一个修行大乘法当中，它具足这种决定意义，所以说六个就能含摄一切法。就能含摄一个，因为假如你没有这种观念，你会认为说我六度不够，六度不能圆满我成就哪些道理，因此六度之外我另外要别修，另外别修，所以你在修持上就产生了对这个法的那种奉行的那种心情啊，就会不那么完全一致的想要去实践它，因为你认为它不圆满，它不究竟，它不周圆啊，它就会你会产生这种想法。那我们前面有讲的第一个，它是观待真上真数决定啊，就是说，就为我们要成就未来的修行的道器，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业报，身心业报，六度能圆满这个业报，啊，在每我们必须要累劫生修嘛。那累劫修里面我们利用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利用我们这种身心嘛，而这个身心的圆满必须要靠什么？靠六度圆满，靠六度圆满。所以以六度的广修可以感应来生生生世世的这种圆满的真上生的这种福报， 那以坐为修行的法器，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法器啊。再过来，他第二个是讲说观待于成就恶力啊，速决定，就是说以六度能成就什么自利利他，能成就自利利他啊。那这个最后有一句话，他讲说，于就是到这个七四一页的二四六第六行哈，于此未说利他一处也，也就是说。不是单说利他啦，啊，因为后头第三是观待成观待于成就圆满一切利他数利他相数决定，第三项是针对六度能圆满利他，因为在菩萨法里面它重要的利他，可是第二项是以自利利他，那这种两点差别，一个是以圆满成就利他。这是菩萨的根本发心，可是就我们不要谈利他之前啊，这个因为他说，第二项没有完全在讲利他，这里面讲到是自利利他两个啊。那自利利他的时候，正当然有相共之处，可是我们现在要谈的就是说，是你只要想一想，世间有何法能自利利他？那我们就讲说，我们就想到，哎。哪一种修行方法可以得圆满自利利他，六度里面就能圆满自利利他，又能于利益他啊，这所以在这个地方讲的利他，不像后头那么完全以成就最众生哈、啊、圆满佛智的那一个纯粹以利他的角度来谈的，那这个第二项是以有什么方法我们没有积极的没有。完全放在利他，谈到的是我两者皆能照顾的，自他都能照顾的，有哪些法可以修持？也是六度，所以以六度里面，它可以圆满成就什么自利利他，就是说你修六度啊，可以圆满自利利他。那下一个法就是说，不谈自利，纯就以利他的立场来讲，六度。可以圆满利他，这时候的止观谈到什么？就花神通。我们前面的自利，从以止观，就是禅定度跟智慧度是如何自己远离烦恼，是不是可以不散乱？啊，那这一点意义上，就自己解决烦恼，乃至利益众生，来六度也圆满。可是如果转过以利他为所。以专心目标我们就是利他的话，这个止观就不光只是成就自己，还讲以禅定智慧花广大的神通量跟智慧量能成就一切众生啊，所以着重点有相重叠的地方，但就是内容有相重叠的地方，着重点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要以广长远利益众生六度圆满，如果你同时要照顾自利利他，六度也可以圆满。那这里面前面谈到，如果你能布施持戒啊，那难忍辱啊忍辱的话，这个你能利他，这个利他就是以不枉妨害众生。你会发觉这里面啊，有少分的如何成就对方，但大部分就是以不怎么样伤害众生为主，以不伤害众生为主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讲，他可以正面的利他，六度本来也就可以了哈。那就是后头的止观是比较成就什么？他这里讲说，令心等住啊，这个如何来自利啊？他自利里面讲说，以慧力得解脱，难比以散心不能成故啊，须以尽力。所以说。尽力是要做什么用的？是要成就他的慧的。那以他的慧让他解脱，所以在第二项里面，他着重是什么？后头的禅定度、智慧度，以禅定度成就智慧度，以智慧度成就解脱。所以六度可以成就自利利他。好，这是因为相对于后头第三项。 完全考量在利他。那自利呢，自利其实六度也可以自利，这第二项里面就放在什么自利利他同时谈。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下一个哈，那我们这个前第二项的最后一头啊，叫以此未说利他一处，就没有专注讲利他。言助其解脱，为心助所营，是尽力之机。解脱生死是慧之机，此二各个分别，则以止不悟为观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这么说的话，那我们会把止跟观合成一个。当然，就后头来讲，止观是不是可以合在一块？可以。可是我们现在谈六度，六度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止观合在一块，叫五度。啊，那他讲说，为什么避免你把止误以为观？啊，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两度？两度就是定。有什么？有定法跟观法，啊，就是定跟慧两门，这才是属于后二度在设的嘛。那你当然到后头里面要都要讲到止观能并在一块，乃至在中国禅师里面经常把止观放在一块，那是后世的问题。就是它即便并在一块，它也可以区别出止跟观里面的一些别相，还是可以会出来。那为什么他谈这个？他要说就是说。你就止观来讲，它是二法，也就是六度里面的后二度，也就是六度也，哦，因为我们为了要成就由定生慧，由慧解脱，那属于这个自力的部分，六度里面的后二度也照顾到了，所以前三度，啊，前三度是利他，后两度是怎么样？是自利，那精进呢？通两边，所以变成六度也可以成就啊，自利利他啊，是这样讲。那第三呢？观待于成就圆满一切利他相数决定了，就是说，如果从以利他来讲，六度之法所从它的实际内容也能成就所有利他的功德行，所以利他功德行从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就能成就利他的功德行。所以要利他，不需离此六度，另求其他利他法。所有的，包括我们的四摄啊，乃至慈悲喜舍啊，这些都可以。你任何讲的任何利他的方法，都可以在六度里面找到相关，都可以找到相关。所以如果你能守住这六度，其实能圆满利他，啊，所以我们才讲说六度万行，六度是一个德目，其实内涵包含很多。就像后头他讲六度等于戒定慧三学，那请问一下，在声闻法里面戒定慧三学可以开演到什么？37道品，是可以开演出37道品。可是你看37道品里面呢，比较不容易看到悲的思想。在里面你都会引导出来，比如说四无量心，它最主要是要去贪的，它不是转化成在阿含其实有那个味道，但后来依阿含经衍生出来的声闻思想啊，就是部派这些声闻人他们想的，其实真正的大悲思想并没有被他们重视的，所以我才一直强调阿含经不是声闻法，阿含经是佛陀法，真正了解阿含的人应该是菩萨，所以才在印度的中观瑜伽两派都是重视阿含，而且认为唯有这样来解释才符合佛的思想，也就是说在他们认为要理解阿含思想，必须要是依大乘菩萨道的思想，否则的话不能真正理解。所以后来部派很多毗昙也针对阿含，可是在两大乘论师们来看，就是说你们理解错了，你们不圆满，即使是应该要重新这样定位回来啊。那所以说属于大悲的思想都没有，比较弱，不然你看阿含经这种 当然到真阿含里面啊，就有谈，可是他们认为真阿含是后面加的，他们又把它否定了。明明这里面好不容易可以跟大悲思想沟通处的沟通的时候，他又把它否定掉了。可是所谓那大悲的思想啊，其实只有菩萨道里面。所以我这一点你一定要记得，因为法我们听很多，可是曾入你的心的有时候不多啊。我就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为什么修法，我不是故意，我不是要特意去要排斥声闻，我们没有那个不需要去排斥声闻。我现在之所以一直在强调大乘法，是因为本来有修大乘法因缘的人，因为因缘未具足，福德因缘具足啊，结果被其他的因缘岔开的结果，没有机会发菩提心，没机会学菩萨法。我是遗憾的是这个，护持的是这个。至于你，如果你的因缘是修声闻法，你去修，而且我也可以护持你，因为再怎么样也是圣者。如果跟陈罗汉是圣者，绝对是护持，因为佛也是这般护持的嘛。只是我们现在比较觉得遗憾的，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其实三坛大戒都已经受菩萨戒的，在家也受菩萨戒的，到最后观念混在一块的，又他忘了他是菩萨，他忘了他菩萨，他忘了怎么行六度。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为了护念那些有因缘成就菩萨道的人，我们必须要一次再一次的去把检责菩萨道的殊胜。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假如你们不能清楚这个，把很多修行方法混在一块，对某些人修行其实是岔开的，你中间要是知见不大纯熟，很容易就偏差掉。所以之前我一直在提到声闻法里面没有成佛之道，没有成佛之道，声闻法里面没有成佛之道，它只有成阿罗汉之道，它没有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在菩萨法，是不是？因为我就举那个杂含经的很多经典，他自己就认为十八不共法不是阿罗汉有的，可是声闻就明明只有到阿罗汉，他又没有讲到成佛。那到了阿罗汉，问题就到了阿罗汉、啊、怎么修成佛道，也就停了、啊、所以后来我当然我们讲后来是依照现在人看法来方便讲。你看为什么菩萨经典对于正阿罗汉他认为焦牙败种，这个不，这绝对不是光，当然我们现在不能随便诽谤，可是在于菩萨活菩萨的立场，他会觉得很遗憾，就是说你本来可以成就佛陀果报的人，结果你被人焦掉了败种，你成圣人就世间来讲，但你要成佛道焦掉不能再生了，这个道理很不合，很合啊。因为实际上在声闻法里面，他们不坏的认为里面阿罗汉完了以后，阿罗汉完了到成佛这条路他们没谈，阿罗汉完就不受后有了，怎么修？所以假如你的目标是为了成佛，那你就必须要谨慎。这也是为什么说明明有些有人应该有成佛因缘，结果因为一时关系岔开，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谈这个啊？或者为什么要一开始就必须要十足的不断熏修菩提心？像我们现在一直在谈，你在熏修你的菩提心，啊，那个大悲心，你才不会轻易到了碰到一些修行障碍，轻易的就说哎呀算了，我还是自己治疗。这个对我们来讲，像我说我就是那么死硬的。所以可是我自己观察我的内心有没有曾经想说哎呀算了吧，常有嘞，还不是一偶尔有。像我们现在就一直在这样鼓励，对菩萨道看似很坚定的人，其实当碰到修行生死无常的压迫的时候，会有没有想说还是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这种心其实很容易就一旦让你得受用，很容易就岔开了。我知道这种心念起来的危险性，是不是？ 所以必须要你很清楚，即便你在修行修空观啊，你也是以圆融的空观啊，也那是中论里面所谈的般若的空观之生死及涅槃的观法，一个彻底的知道，不是用生死涅槃相对的这种空观，这也它也是空观哦，哎，生死相对的涅槃也是某一分的空观啊，所以这个空观会让它取一边，那取一边以后就很难修，就很难修。那很难修以后，等你证入，当然我们现在都还比较不危险了、啊。为什么证不进去了、啊？所以都很有机会得救，所以人笨也有好处。嗯，笨就不会那么危险啊，对，所以有的笨的也刚刚好，也不错，哎。所以现在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要进这个观念？那这对于六度的观念也必须很清楚。他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不是光指，尤其他的啊，像布施舍啊，重点都除了去掉贪之外啊，这中间有隐藏很深刻的内涵，是为了利益众生。去贪是一个自利的部分啊，可是利益众生这一方面是六度里面必然隐含的一个道理。他如何就在菩萨戒里面，菩萨戒的，所以这个戒法，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好好去理解菩萨戒，你就看到那菩萨戒的精神才是人性最高的光辉，处处以众生为念啊。我就说不谈宗教，不谈佛教，就一般宗教来比啊，也很少看到念念以众生为念。这种宗教只有佛教有，你看你看到其他宗教大部分都是你必须要归属于我，可菩萨倒是我就成就你，这种精神是很难的。所以像比如说以戒法来讲，这种念念以众生为主的这种戒法也只有菩萨道有。所以我们要讲说布施持戒里面有没有隐含的这个，有没有，不要说隐含，它就是必然里面成就的这种利他的。所以说六度里面既能它的意义，你要认定六度，你必须要了解菩萨道的意义，佛道的意义，这时候回头去看六度，这时候六度的真实内涵才能依六度衍生其他的法。所以我刚才讲的三十七道品可以回归成戒定慧，六度可以回归成戒定慧。所以品数不在于这个数量的问题，而是说其实看你怎么广略怎么谈啊。那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六度能不能含摄三十七道品，可以。那可是三十七道品能不能含摄六度，未必，除非你把三十七道品的内涵做于不同的提升啊，因为三十六度里面隐含的自利利他，那尤其是利他的部分是声闻法里面所缺的。所以声闻法有没有利他，当然有哦，可是那个利他的精神和菩萨道是差很多的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那个经文，再看菩萨经典呢，就发觉差别很多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地上，观待成就圆满一切利他相数决定，先以财施除彼贫乏啊，赐予有情不做损害，这都方便说而已啊。为什么？我们光布施只是财施吗？不是，布施里面有什么财施、法施、无畏施啊。而那个施的道理，如果我们从大圣经典再谈布施啊，后头会谈啊，那布施倒很细，布施倒很细。那这里先谈，只是因为重点是后头要讲嘛，现在只是大约提出来。以财施除彼贫乏啊，然后对友情不做损害，这就是这个持戒。由不仅此，且堪忍他害，为他助办，不厌精进，就是说还要能承受众生对你的伤害。那为他助办啊， 那还要不厌精进的在利益众生啊，行持一切善法，依于尽力，以神通等令意悦，还要用禅定得神通，以神通利益众生。你看在菩萨道里面有没有说不修神通的？很重视神通哦。所以我们讲他们不追求神通，追求啊，当然追求啊，只是不要执着而已啊。那也不神通，不要说不要酸葡萄心理，那不追求神通，你追也追不来。当然要追啊，我还巴不得我赶快有，是为什么？现在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观念，假如你没有具足正见，你有神通麻烦，有神通麻烦，这个神通会让你堕入这种你这里面后头会谈一些道理。我们今天菩萨道，假如基本上对某些东西连起码的东西都还贪着，其实菩萨道修习还是坎坎坷坷的，坎坎坷坷。为什么？你不能真谛它。如你要想，你假如在某些地方都尚且执着，还容易跟众生计较的话，你万一有得大功德力，到底是拿来享用呢，还是拿来利益众生？好，你要知道有神通会招感什么，那很可怕的。如果有你，假如现在有神通，而且真的现出来，大家知道，你知道现在状况啊，你恐怕选总统都一次就当选了，对不对？我讲的意思是，你所得到的名闻利养恭敬啊，恐怕是世间一般人不容易比。像现在面对多伟大的人，我们都还要考量啊，你要做对事啊，如何？可是宗教在面对一个圣者的时候是完全没保留的。那你如果今天有神通，你是不是得到这种？那问题，当他现前的时候，你会不会爱着？有多少人能超越这种名闻利养的束缚？是极大名闻利养吗？是。所以很多人一旦现神通，倒霉的都是他自己。所以不轻易现。有一般来讲，如果你以你正确的界定会一直来上来的，你应该是一个观念正确的，所以不越轻易现。他即便已经有神通现出，你也不知道他在现神通，正常之路。因为第一个要守护众生，不让众生颠倒，再过来也守护自己，不让他产生障道因缘，这应该是理所当然一致的观念。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轻易就有什么神通就讲出来？我想想，偶发的，不然就是邪通啊，或是一般世间的。所以你看啊，你可以让你一次，因为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偶尔现在都还有人，即使他在修行上某些境界，他竟然轻易的在文章里面表露出来，其实不应该的。所以因此你要成就你的事业很快，只要你把自己讲得很深，很快很快，你可以很快的得到你所要的，你能成就你广大事业，一下度很多人，几千人都可以。但对我们来看，从修道立场来讲，也就是那么一刹那的荣华富贵，让你本来可以成就佛道竟然颠倒。你以为四五十年的风光对一个修行人，那不就一刹那？其实是极笨的事情。你以为你能度几千人算什么？蚂蚁那个蚁王一旦，后面都好几万个了，对，你们蚂蚁一出来不是后面都一堆，数也数不完。蚂蚁窝你看多大，只要比人数你都比不过他。所以假如不知很清楚，所以你看啊，佛法的观念都是彼此观念相互必须要相互维持的。你今天要有这种神通，你看菩萨为什么广求神通利益众生？在菩萨界里面啊，假如你的神通不现神通也错呢， 你用神通可以降服众生，但你不现神通，你有过失的，你犯戒，那我们当然换不掉那条，因为没神通，所以也方便。不过菩萨那份利益众生的心是如此啊，所以他的观念必须要一致的，必须要一致的，他必须有这种意义亲近因缘成就神通，当然意义亲近因缘守护如何使用神通，所以才不会混乱掉。好，我们再看啊，然后就是以神通等令意悦，欲堪成法器，成就对方成为法器。好，依会善说，断其犹豫，令得解脱，故六度决定。好，就是说依会来断他的犹豫，令他的会能成就。这个是简单讲六度能圆满利他的这种因缘啊，从消极面，从积极面啊，六度能圆满利他，故六度决定。颂曰：不法亦不损，忍害是无怨啊，无怨就是精进嘛，忍害就是忍辱嘛，令行这属于定度嘛，即善说啊，这是什么智慧度？所以这个时候他强调的那个慧是什么？前头的慧强调的是什么？自己得解脱。那慧呢，是强调此处的慧利他的善说，以善说令对方解脱。所以六度能以六度的这个功德能成就利他，能成就利他。第四，观待于设一切大圣数决定，就是说一切修大圣法六度圆满，六度就具足。为于以得受用无贪，为得受用而不需求，无所顾念，如此则能守护学处。这里面就开始谈一些，就是说今天你如果在菩萨戒法，菩萨戒法能不能成就，这里面还要必须你有布施度。那布施度，布施度的 真精神背后精神是在舍，所以你必须要什么？以得受用，不贪着，未得的也不希求。唯有这样的观念，你在行于菩萨戒法的时候，不会因贪而破这个戒。那你说那嗔呢？因为嗔当然可以就忍辱这边谈，可是你要知道，当我们讲贪的时候，嗔经常也在后头，所以法其实是结在一块的，结在一块的。当我们起贪的时候，是就顺境贪，其实表示你存在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说对逆境我是嗔的。所以，假如不是用慈悲，以世间人，以世间的爱见慈悲，其实就隐含的对众生的嗔，你知道吗？假如我们不是用清净的观念在利益众生的时候，我们在利益众生是不是产生什么？因为你是对于顺你的心的人在行慈悲，所以如果背离你的心的人，你会起嗔。所以这种爱见慈悲的人，因为行广大慈悲，可以成为天人。但因为天人他背后是不是还隐藏了一些烦恼，所以他也可以成天成天魔。所以一旦魔现前啊，天魔现前，其实伤害是很可怕的。你也不知道说天魔他本身他能感应成为天人的这种福报，是过去修多少十善禅定，对不对？但他起执着的时候，他所伤害的何其大，所以我要福大业大，就是大。所以好，这里面就有隐藏烦恼，是隐藏在这里面。未得受用而不需求，无所顾念，如此则能守护学处，就是受持境界而复敬重。再过来，于依有情及非有情所生苦恼，堪忍无厌，所以和善所作家行，勇敢无厌啊，这就是勇猛。前面就是从你我们不是有生人跟法人吗？生人来自众生的苦恼，法人来自无情世间的这些苦，我们能忍啊，能忍，就是与有情及无情的所生苦恼能堪忍无厌啊， 不会再排斥他。那所以和善应该怎么样修善的话，他能勇敢无厌，即修止观无分别一切，止观里面无分别一切，相应于无所得心的无分别一切，以此六事摄大圣一切所行，彼等亦以六度次第而承办，无需多顾。其实因为光六度啊，背后所引申的内在功德啊，其实能总摄一切法，能总摄一切。甚至我昨天有提过，假如有人能从一个法一度里面啊，在佛法里面一度能不能摄其他度，有这么一个说法。可是问题就是说，假如你偏执一度能摄其他度，这里面必须要抉择的。我们之所以一度摄其他度，并不是坚持一度就够，是因为一度里面的法其实跟其他法是相通，因为此一度含摄其他度。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这个道理，就是假如我行布施度，我认为不需要忍辱，不需要持戒，这时候你所谓的一度通其他度其实是偏颇的。你要知道我们可以在讲，我们一度通其他度是告诉你说，即便修禅定度也有布施，也就是布施跟禅定在法性上可以相连。既然你一度能通其他度，在于布施即舍舍尽就尽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定法的意思？所以它不是光只是说，既然你能知道通一度能通其他度，你们会不会否定其他度？不会，是在离体它通，也就是说假如你能这就近的对一个法的行持，其实都能产生其他度。为什么？一个我们讲一即一切，好，是就离体上会通，也就是说你依此度能摄入到其他度，你能成就其他度，但不是就是说你光一度去否定其他度。为什么？你就明明知道一度可以通其他度，怎么会以一度否定其他度？不会。好，那因此很多人就是一度通其他度的时候，容易就是说我专修一度，其他度那就否定了。其实意义不在此，也是在于说你可以在这个一度的修持当中能会通，能成就，也能啊感应这个其他度的功德。那所谓这样的感应，表示你可以以此度成就其他度，是成就的。那这个成就的意思并不是要遮，就既然能成就，表示其他度在你此度当中，以此度为因缘成就其他度，也就是你也肯定其他度啊，离体相通，功德也能圆满。那并不是叫你说我就布施，因为我布施其他度就能圆满，那我说有就只有布施。可是其实你在修布施的时候，本来当布施到彻底，本来也就会成就其他度。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因为这个因缘如此，他也在其他度能圆满。但如果你只认为我只有这一度，其他度不需要，这种把它分开的，其实是本身是隐藏的，你已经偏执一边了。就是说如果相同的话，那我就可以修它。为什么？因为同，你知道，假如我从布施里面能成就其他度，其他度也是为我所修，道理离体上会相同，离体上会道理会相同。所以从布施乃至如果你我们不是讲吗，一个法从不同面显出不同的功德，就法体上能不能圆满。所以当你成就一度的时候，其实你就是意念的什么其他度，而不是说我只要一度其他度不要，这就矛盾了。我是因为一度可以通融一切法，所以一切法皆因为我此度而含摄，所以在我的内心里面其实只是入道方便，终究会通其他的法，而不是说我只要一度其他度就不要，那叫其他度都不需要的意思，其实已经破法，因为其他度就在里面了，必然会通到那里去啊。所以如果我只要修一下度，其他都不要，怎么会不要呢？就在里面呢，怎么会不要？ 你看这样观念吗？所以这时候他会不会能真正就是我以布施到彻底的时候，我也成就禅定，也就是在修禅定了。所以因为是设在里面，而不是说我以为此度否定其他度，不可能否定的。那因此我们在这里面讲，就是说其实我刚才要讲的，当假如我们每个人修道因缘不同，修道因缘不同，好，每个人修道因缘不同，可是如果你能好好审视审细的为你所修的这个法做更深细的观察，其实你都会在这个法上衍生其他度的因缘。比如说你禅定，你如果这个禅定要到彻底的话，禅定要成就没有智慧，所以你为了要成就你这一度，是不是也当你要把这一度成就的时候，你是不是要累积其他功德？所以你会发现相通。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讲，如果我要修布施，我要到什么样才彻底布施？你不忍辱，你没办法布施，你布施也要精进。再过来，当你要舍掉色身的时候，你必须要什么？你还要慧。真舍的时候，割力王不是割结身体吗？割结身体给众生，他当下有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所以当你发觉你要行这个广大更深刻的布施的时候，你会得有什么空的智慧，所以他就不是通上去的吗？所以假如你一度一直修到彻底，是不是一定会要蕴含其他的度？你要有持戒，因为你如果要布施当中令生贪着，或是不当的布施令众生生恼，或是伤及众生，以不当的布施令众生堕落，好，这个在菩萨戒里面有相关的东西。所以这时候你必须要有含着持戒的守护对方的心行布施。所以一个布施，如果你真的以布施为修行的主要法门，假如你真的尊重这个法，一定会寻求如何让这个布施法圆满。那如果你要让这个布施法圆满，你发觉会得其他度来共同圆满它，或者难成。那为了让慧能有空慧，你不禅定可以吗？你在布施的时候，为了让你的布施能坚固，你能不禅定吗？你所有更广大的布施不依禅定，你有神通量吗？没有神通量，你如何做广大的布施？所以为什么依法会通到其他法？那我们在讲说同一依法里面为什么会总摄其他的大乘法？因为光六度其实可以开眼所有的功德法，是不是？是这个道理。那我们谈这个意思，其实包括我们勇猛精进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对六度的解释其实谈得非常的深啊。精进的真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后来在谈精进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四精进了，所以在天台里面有啥理一心还有思一心，理一心思一心。那他的精进里面啊也分了、有相跟无相，是。所以真正后来他谈精进的时候，在乎的是念头能不能安住于实相，时时相应，不背离，这才名之为精进。这时候才谈精进。所以有时候就你很用功，你不未必比人家精进了，是不是？你很用功在行持，但你就内心的柔软，你未必比别人强。好，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修行意义啊，我有掌握到这一点，才有意思啊。所以我们往往就是说，我就在一直强调，我们着重的意思是修行形式，却忽略了修行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用心的去编排安排所有的修行的外壳，却没有真正对治到内在。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着重的什么外面的修行，但却不能心安住于法，你其实叫做懈怠。一直在张罗外头的，却不能安住于法。 包括我们的很多戒讲的很多，但其实内心是不清净的。那你为什么不心清净，以戒来清净你，而不是以戒来染污你？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定也是啊，定本来让你不散乱，结果你反而一定贪着，千万散乱。为什么？贪着定了、啊，贪着定了、啊，贪着定就在某个一就散乱了、啊，结果因定散乱。所以后来在六度法里面，它为什么衍生？它的六度之为六度，必须要相互支撑的，而且它中间有重要的一个是般若圣见在引导。好，我们看下一个，无须多故也，不贪着受用，极尽而无厌啊，就是说这个堪忍啊，还有勇猛勇敢啊，这个精进啊，而无厌，无分别于且则止观摄大乘一切啊。再来看第五，观待一切道或方便之相为真上述决定，就是就一切道跟方便道啊。六度也能圆满一切道，能总摄一切道啊！于以得境界受用啊，不贪之道或方便，就不贪方便啊，能成就不贪的这个方便，是为布施。所以从布施里面去成就你那个不贪，对境的染执那个执着。所以后来我们在讲贪的时候，我们讲布施的时候。采施法施无畏施，终极的那个施，我就讲说，以我的体会，其实布施对我来讲是感受比较深刻一点。那个这个舍，从以界外舍，舍财舍物，其实是一切皆舍，一切皆舍。那一切舍，一切舍。不是光只是就我来舍，因为布施是谈波罗蜜，最重要是在于连法一舍，也就是说如果以舍为布施度，如果你在舍东西当中还有一法可舍，你其实是在取，你不是真正成就谈度。所以你在布施的时候必须眼能观，那谁布施？我们后来这个舍绝对不是就我的手伸出去取，那个最重要，你只要那个舍跟取把它相对，凡对一切境有所取着安立，都不叫舍。所以终究的舍一定是，如果以般若相应的布施，一定是什么善能提供。因为在布施法当中，随顺做布施，其实所成就的是一切法皆舍，这才圆满布施度。所以这个舍是什么？不但于是表象的舍，连能舍之心亦舍，也就是说彻底的圆满布施，就是谈波罗蜜，就是遍一切法皆舍。所以为什么如果谈到舍的话，大家不妨去思考一下，假如就舍来讲，因为我当初的这种认知就是说，其实就是不取了、啊、其实所以说布施度能不能成就另外一个无取，爱取有无取，就对境对一切法，你能不能以无取之心而舍？那无取之心建立在哪？你所取者为何法？何法可堪为你所取？那如果你做这种抉择，随你心所现境啊，所以那个舍后来讲，舍而无舍。所以到最后，光你一切皆舍的时候，会还一个什么？一切就能，因为连舍亦舍，若连舍都舍。所以连舍意都舍，所以就变成舍意皆舍，在某个意义上不就是承担？所以在佛法里面谈，有时候是变无，有时候就讲变有，因为如果说什么都是的话，就表示什么都没有差别了。 我们如果讲说时间是无的，可以讲说时间无尽的，无尽对一个时间感的人，其实无尽就等于没意义去了。一旦谈到无量，也有从某方面呢、反比、就是说当有我们会个别针对一个法，就是给一个法一个特别相，可是当我把这个量做无限的扩充到它失去了个别意义的时候，就用无限的东西让它的意义不见，不然用否定的，用一个全面的打成一片的，就是说泥之为泥，如果你我讲泥依集一切，我用一切把你依否定了，你知道意思吗？我们可以讲一切法皆无自性，就是直接否定。再过来依集一切，也表示你那个依其实不是独存依，那不独存依就也是把你否定了。佛法里面同样一切皆不可生，一无法可生，是从直接否定的。再过来就依集一切，在某个意义上你就是你跟一切法相同，所以你有没有独立的自信？没有。所以在从一切法处把你的那个独特自信给否定掉，佛法里面经常用两边双字。所以当我们讲说一切皆舍的时候，在某个意义上就一切都成贪。为什么？本不生何来灭，既不灭既没有什么灭，你舍什么？没有一法生，你就不需要单独就一法去灭它。那既然所灭，就是不需要舍。所以这时候的彻底舍都已经不是取能所两边舍，而是就法性来谈舍，持舍意才圆满。那包括这个观念如果有的时候，在你打坐修行的时候，你的念头应该放哪里？你啰啰啰嗦一直沿很多地方去用什么来挡这个，用什么来抓什么，后来修空观的人他就不是这样，他直接圆实相应，他可以由布施度里面是不是成就禅定？为什么？当我现在所圆的是以一切法住舍，就在一切法住舍心一境境。所以那个只要这观念有的话，你在修这样的定法，你会发觉很容易起步。我们有时候是很费解辛苦想修禅定，原来不过只是放下，原来放下反而快得多。你啰里啰嗦拿这个有一直推一直推，这个不要拿这个来除那个化解，就其实根本你只要清楚神的啰嗦一次从来也都没有干扰过你，只要你把手收回来就没事了。所以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了。